非常的这个没有价值。对，主能拣选我们的，因此这实在是我们的极大极深的恩典啊，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呢，跟今天世人的这个命运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当事情有所转变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也是靠近神回来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日子更近。所以愿主使我们呢，越过越能够把眼目从地上转到天上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做的教会在地上应该有的一种情况，是我们也很怜惜啊，痛惜这些人的生命呢，好像一个大浪过来了，一看就这十几万人就被卷走了。这个，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的确，神也借着这些东西啊，可以说给教会是一个重要的提升。这十几万人，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越过越警醒的心，等候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主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这个地上的国很快就要过去。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爱主的心啊，能够越过啊。越专一，越过越单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首诗歌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他用了很文雅的一个说法翻译啊，鱼肉沙残，时将近啊，我看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到了末了的时候。所以主的心意是要回来迎娶他的新娘啊，新妇。所以我们应当更多被装饰整齐，所以求主叫我们不分心啊，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不被主之外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我最近常常提醒，我这次在旧金山的特会，我也是跟他们提醒，我觉得我们追求认识主的自己，比追求认识那些与主相关的事物啊，更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这个天渊之别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还在主之外的这些事物上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我们所做所行的都会落了空啊。所以求主吸引我们专一的爱主的自己。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的责任呢，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有责任要传福音呢，这些并不冲突的。对，你一个人真正爱主啊，你定会关心别人的灵魂啊，你真正爱主定会关心教会，定会关心弟兄姊妹啊，这个没有冲突。而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心啊中最重要的地位是完全归给主的自己，因为主之外的事物太容易吸引我们了，我们的兴趣也常常容易摆在主之外的这些事物上。所以我这一次哈，有一个姊妹，她有一句话她倒听进去了，在后来交通说她觉得主对主把那个话摆在里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话，主说啊，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怎么不常有我啊。我想那是主讲了一句很痛心的话。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眼睛只注意在这些主之外的这些事物上，弟兄姊妹们，主的心不会满足。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掌管所有一切万有，他负所有一切的责任。老实讲，我们能负的责任极其有限，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呢？实在能做的极其有限。主今天最重要就叫我们要爱他啊，我们要活在他的里面，与他常常有交通，这个才是重要。那么自然的，主会在环境中间安排我们啊，那么我们应当有的本分，我们当尽的侍奉在哪里？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在主之外，他们去做这些事物啊，看起来都是为着主的，但主的心不能满足。所以我常永远不会忘记啊，这个四世纪开头的那一段话。那有后来的世代起来的时候，他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晓得耶和华为他们所行的大事，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就落在四百多年一个极其混乱黑暗的光景中啊！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不要怕，我们单纯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 弟兄姊妹们，你越多这样，你的侍奉越真实，你越多这样，你所能尽的功用是越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啊。什么时候我们把注意摆在主之外的事物上的时候，那么你很多时候你看见人就需要用人的方法啦，啊，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这些作为来填补这些东西，结果你走上一个错误的路。所以求主让我们哈，真的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能够完全摆在主的身上。所以你看他这个诗歌哈，这个第五节那里很好，他说什么呢？他心腹啊，不看他的衣裳啊。哎，我不要把注意摆在自己身上，他说只看所爱的新郎，啊，哎，这个衣裳，这个装饰，这圣灵会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装饰的，你不需要注意这些，啊，注意自己多爱主啊，自己多属灵啊，自己多好，弟兄姊妹欣赏自己那个不行，啊，他说我也不看我的荣耀，只是瞻仰我王，不看他所赐的冠冕，甚至哈，啊，对所谓的奖赏的问题啊。不是不注重啊，保罗很注重，对吧？我们只看他所创伤。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你看见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写的诗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好，我想我们另外呢再唱一首，好吧？唱109首，喜乐永流，有如河海。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啊，活在圣灵的时代。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像活在一个丰富的这个神的园子里面一样，就如同这个伊甸园一样啊，神把我们已经摆在这个丰富的里面，愿我们的生命充满滋润，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面前发展的旺盛啊，也叫我们的生命能多结果子。我想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要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活在一种枯干的状态中啊？是不是都结不出果子来了哈？或者我们的生命呢是一种非常非常的这个啊不自由的一种的情形。像这首诗歌，它你唱出你感觉这个诗歌中有画子，好像一幅图画一样，是吧？好，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唱首能进入这个感觉，好吧？我们起来。
喜乐永流，犹如河海，自从主赐宝贵时，他是永远与我同在，他以我心作居室，有福的安静，生命的安静，我心有
一下，就是这首歌里面一歌词里面有几个字需要改一下啊。这个我特别副歌，好吧，特别副歌啊。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好吧，这是不是圣灵的安静啊？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水正起波浪，他再说平安，我心不再有起这个。这里的曲调哈，跟我们那个大本另外一个本不一样啊，这个不字要唱成一点，对啊，好，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歌词有改的吗？
第二行，
他以我心作居室。
他以我心，他
不是所以的以，是以为的以，
他以我心做居室。
第二段消灭愁苦的消。
消灭。三点水的消灭愁苦。OK， 好，记得重新改过。好，我们唱，如果有需要改的地方再改了。我们从第二节来哈。
生命丰盛，空间丰富，自从主赐宝贵时，甘走不息，消灭愁苦，是我的。 他在说平安，我心不再有期望，犹如甘霖从天而降，犹如月光从天照，神灵同样显出力量，使我满受神膏，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虽真起波澜，他在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先进过就是你主的供应，生命随流正在流子，在于花两股淡定，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
这个是活讲到我们真正活在膏油里面的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些年主常常在我自己里面给我提醒，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啊，不管周遭的人文事物如何改变，我里面到底是不是很滋润啊，是不是很有膏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外在的环境呢，这是神许可我们经历许多学功课的一个环境。但是重要是我这个人，我是不是活在真正活在圣灵的膏油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蛮有滋润啊？这个，所以他这个副歌写讲得很好，他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握呢？我想这个把握主要是在于什么？在于圣灵的膏油。好，我们很清楚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了，当我们能够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这个作诗人说的是个大的把握啊。就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坦然无惧，也可以不至于羞愧啊，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把握。那水正起波澜啊，外面的环境上正在起大的变动了，但是呢他在里面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什么起起落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我觉得主带领我们，我们跟世人应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主啊，我们里面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同在啊，是吧？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不够摆在主身上的时候呢，环境的事物就容易使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起落。我们想今天世界上一发生事情，看全世界人的心都在起落啊。那么很多基督徒也是跟着外面的情况走啊。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我们应当有一种的同情啊，我们知道这些发生的都是些大事情，但是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呢，应该有一个平安啊，我们活在圣灵的膏油的带领里面。这个世界按照启示录的这个预言，已经事先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太平的，并且越往后去情况是越会 越来越不好啊。这个南亚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和海啸，真正的后遗的东西我们恐怕还没看见啊。哎，你不知道这个地底下已经开始产生什么样大的变化，你不知道的。我们看到好像在那边我们是平安，你不晓得，也许明天这里就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呢？对不对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紧的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平安啊，对主有一种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管他外面的情况怎样改变，因为神已经应许已经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能祷告说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不可能的，因为神要结束这个旧造，是吧？要带进新造，所以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最重要的啊，就是要活在圣灵的喜乐中啊，活在荣耀的盼望里面。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从前讲过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啊，这个 John Wesley 在他还没有出来侍奉他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之前，他已经做了牧师了啊，他到美国的交际啊这边来做完工，后来坐船经过大西洋回英国的时候啊，在海上就遇见大风浪了，船呢晃得非常的厉害啊。那么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就说他那个时候他心里就非常害怕啊，他想这个船如果翻了我就完了，那个死亡的阴影呢一直笼罩在他里面。但他觉得他是一个好像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牧师，所以要立持镇定，我怎么可以害怕？但是呢实在害怕。就有一天他走到那个船底下去了，到三层舱的时候呢，看见有几家人坐在那个地方，全家大小坐在，连孩子们坐在，他们在唱诗歌啊，充满了安息啊，一点也没有惊慌。哎呀，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感动啊！说这班是什么人呢？他们又不是什么牧师，也不是什么什么传道人什么的，为什么他们里面这么多充满这么多平安？后来他就去跟他们之间就问了，就知道这原来是 Moravian 的弟兄运动中间的弟兄姊妹啊，因为这班人他们跟主之间，他们实在建立那个真实的关系。我们晓得当环境起变化，水蒸起波澜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活在主的平安的里面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如果不是真正跟主之间建立这样的一种的关系，环境变动我们跟着一起变动，一定的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啊。越到这个末了的时代，神越要把他的百姓跟这个世人有大的区分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啊，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盼望这首诗歌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鼓舞啊，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常常在主面前呢，能进入这种有福的安静啊，圣洁的安静，以至于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啊，有一个大的一个把握啊。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主跟前所应当注意的，对，这个环境一直在起变化，所以盼望主使我们里面的光景啊，能够摸到了天，摸到了主的自己，我的时间没有什么，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有点祷告。
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随真气波澜，他在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一群，应许我们可以常常见你的面。
有啊。
哦，因为你把那个圣洁的生命赏给我们。
阿门。
哦，一个污秽的人居然能够常常见你的面。
主啊。
这是一个何等的大改变。
阿门。
阿门。哦，实在是这个生命要把我们不仅要带过今生，
主啊，赞美你！
哎呀，永远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
哎呀，
让我们活着不再只是为了今天活着。
是的，主啊。
今天在地上有劳苦，有重担。
主啊，
但是你把我们的眼目是放在永远里面。
阿门。
我看见你在我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哎呀，
我们的心在这个世上就没有残累，
哎、
没有拘束我们。哦，因为你把我们要带进一个永远的荣耀。
阿门。
一切都是你自己所成就的。
是的。
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信托在你的手上。
是的。
然后你就在我们身上做拆毁、做建造的工作。敬拜你，
谢谢主。
哦，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就求你自己来成就。
阿门。
感谢你，使我们做一个顺命的、顺服的儿女在你。
是的，主啊。
常常活在高油的里面。
阿门。
我们亲近你。
阿门，阿门，
敬拜你。晚上愿你再一次用你的膏油来涂抹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
赞美
你，一同蒙建造。
阿门，
谢谢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你的灵和我们的灵同证。
阿门。
时候现在到末了，
主啊，
你的话语哦是何等的真实。
亲爱的主啊，
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中，
让、哎、
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兆头，实在成为警醒等候主的百姓。
是的，
主啊，如果兆头这么大，我们还不能醒悟，我们还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天候，
亲爱的主啊，
我们就只有一面人。我们求你，实在是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在这里聚会的，在全地其他各处聚会的主啊，都要
醒悟，主啊，
让我们起来等候迎接我们主的回来。
哎呀，
重要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得着主权，
在
来做成你荣耀的工作，
把
我们改变。主啊，我们全是你的心腹，我们必须要与你相配，
是吧？
哦，我们看看自己实在是不像，我们要求你哦，借着十字架或者圣灵做更深更大改变的
主
啊，我们愿意向你哦，我们要预备整齐等候我们亲爱的丈夫，
主啊，
哦，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主啊，世界将要过去，这地和其上的一切通通都要被火焚烧。
阿门。
主啊，我们却要进入永世，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同住。主啊，让我们带着这个荣耀的盼望，在世度余下的人生。主啊，叫我们每一天哦都是扎扎实实的过。主啊，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
阿门。
主啊，我们脱离从前我们的愚昧。啊，从前我们的刚硬，从前我们都有顽梗，主啊，把我们从这些重新
的
都把我们拯救出来，能够快速的来接受你改变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再把你哦天上的话语，接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再诉说出来。
主啊，
让我们来看见哦全能的神，哦全智的神是如何来安排哦所有一切的聚集。主啊，让我们这是宝贵聚会，主啊，每一个大小聚会都是你所啊定规，你所祝福的。主啊，让我们一次也不要漏过那个聚会，
阿门，
那个祝福。让我们好好的在基督耶稣里谦卑哦柔软的接受那个祝福。
是的，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啊，我们知道回家的日子已经非常的近。
是的，
主，你曾经告诉我们说，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阿门。
主，我们相信你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主啊，
你要回来迎接我们。亲爱的主，地上这些光景的这些演变，亲爱的主，正是说明主啊，你要结束这个时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主，愿我们在这些事物中间不像世人的惊慌。主，乃是叫我们里面更存着荣耀。主，我们知道转眼之间，主啊，地和其上的事都过去。主啊，所有蒙恩的圣徒，你所拣选的人要一同在荣耀里面出现，那是神的众子回家的时候。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就已经救赎了我们。虽然到今天，主，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糊里糊涂的，主啊，对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还是不够能有分辨的力量。但是主啊，你无论怎样，我们已经 经在你的怜悯中。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主啊，所有蒙恩的神的儿女们，主啊，在今世的没有一个会漏掉。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只求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有更多一点的提醒。主啊，好叫我们略略的主啊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得着一点属天的丰富。
是的，
好叫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有在你的面前有可以献上的。主啊，在你的跟前有一些的点是可以得你的称许的。亲爱的主，好叫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不至于羞愧，乃是欢欢喜喜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属的日子近了，所以求主在这些日子特别借着圣灵更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灵警醒，哦，让我们里面更爱主，更宝贵主，主啊，更轻看地上的事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愿晚上这点时间，主啊，你再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光中。主，总叫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与主面对面的交通，
是的，
享受这种喜乐。主啊，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晚上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晚上来看这个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利未记第二十三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啊读到这个是读到二十五节哈，读到二十五节，对不起，不是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二节。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啊，我们先读这些，那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讲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耶和华的节期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的一馨四分之一。
无论是饼是烘的子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一把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耶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以铜线的数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
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我们今天开始啊，我们要来看这个神所定的这个节期啊。那在开头的时候呢，神对摩西说啊，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那就说这个节期是属于神的啊，那就说这些日子是特别属于神的啊，那这件事情不仅是与我们的神有关的，也是神自己所定的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必须在神跟前要遵守，这是神的节期啊。我们常常听见有基督徒讲说呢，有的在基督徒生活中，有的时间是应当归给主的啊，是属于主的时间，是吧？这个哈，当然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每时每刻都属于主了。但在这里啊，这个节期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用意啊，并且说明什么呢？这是呢，以色列人的一个盛会的节期啊，这是只有大家共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节期啊，所以这是跟当时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神面前的聚集有关，这不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他们大家要会在一起啊。所以要一个尊重，这是属于耶和华的一个节期啊，所以呢大家都要聚集在神跟前，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分出来聚集在神的跟前。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时间呢，圣经说呢它是一个节期啊，这个节期的意思就说明什么呢？就说神的恩惠要作为我们的享受和快乐啊，过节总是快乐的，对不对？过节都是一个享受啊，所以呢这里呢一共有七个节期啊，不过有的人说呢是八个节期，把前面的安息日也给它算上啊，是等于八个节期。不过呢大部分读经的人觉得后面的七个节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称为耶和华的七个重要的节期啊。那这每一个节期在新约时代中间，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不同的经历和享受啊。那么这个不同的经历和享受不是个人的，而是团体的啊，是特别在聚会里面的，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像主就没有再提到关于节期的问题，是吧？那么也保罗甚至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如果守这些节期守日子，我为你们害怕，对吧？所以可见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个节期啊，那么因为和这些日子它所有一切的意义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回头看这些节期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是节期乃是神在基督里在他儿子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啊，所以你什么时候活在基督里，你就活在这些节期时代的意义里面，所以并不在乎哪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新约跟旧约里面的不一样，但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节期啊。那么在他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的宣布为一个盛会的节期啊，是为着这个 全体的啊，牧者全体的。所以这个呢，跟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啊，指的聚会生活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在讲到这七个重要节期之前，他首先他就先提到这个安息日，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我们晓得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啊，他们或者一个民族，他们有定下说呢，一个礼拜是七天的啊，那么六天做工，第七天休息。这只有什么到了这个西乃山下啊，神把这个利未记、啊、给了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我们才看见出现，这里才真正开始出现一周有七天的这个定规出现。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很有恩典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工的时候呢，那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的，他们是一月从头一个月做到尾，没有一天休息的啊。但是我们的神不像这个世人的啊，他是蛮有恩典的。所以你看见我们每做六天就有一天的休息啊，因为神当初创造万有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了六天做工，然后第七天就是安息啊，所以神的定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全世界的人呢都跟着这个律走啊，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月有几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是七天啊，一个礼拜呢做工这个六天，然后呢第七天礼拜天都是休息。我看不管他是什么回教佛教的，大概都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大家都用了这个神所定规的。那我们晓得在这之前，在当时地上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恩典的神呢，他真是顾念我们，他喜欢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当一方面来讲，就是外表上来讲啊，这个一个七天休息一天，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恩典了，是吧？那什么是安息呢？今天人可怜呢、啊，这个并不懂得神真正的安息，所以虽然到了第七天能休息，他也没得休息。啊，也还是这个过得很紧张啊，过得很有压力啊。所以神当初让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安息，真正进入安息。所以他这里有严格的规定，他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啊，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对吧？其实对人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惠啊，对不对啊？神用他的命令呢，把这个恩惠加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第七天你绝对不可以做工，因为他知道人喜欢做点工啊。那神就是要让你完全休息啊，要全部休息啊。那你看多好呢，对不对？但我们晓得这个堕落的人呢，实在是很麻烦。有时候神叫我们休息啊，我们还休息不下来呢啊。所以那个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神就严格的要求。所以到了那一天呢，我们晓得在安息日，那个以色列人连生火烧饭都不可以啊。那么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神是预先怎么样，第六天就把玛拿给他预备足了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呢，你也不需要起个大清早的去捡玛拿啊，说不定主日可以到了，主日还可以多睡一睡。第七天呢，因为不需要就出去捡玛拿嘛，就完全休息了，休息也很好啊，就多睡一睡的也很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恩典的神啊！哎呀，你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啊，那神实在是爱，他创造的人类啊，他真是顾念我们，他深深知道我们人在肉身在血气中间的所有一切的光景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安排。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全世界的国家人类都因着以色列人蒙福啊，因为神定规给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规矩啊，结果我们看见全世界人都今天都遵照这个啊。这是神实在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恩典。不过当然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都很清楚了啊，今天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其实也不完全在那个在乎那个日子，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在主里面的话，你没办法享受安息。所以到了新约时候，主一再的强调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是吧？不在乎那个时间和那个日子。不过我们到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时间对我们还是很重要 啊，你不上班你总是觉得心情不一样啊，这还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只是外面肉体身体上的一种的歇息，我们真正的歇息是在灵里面啊。那么要活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主在神在这里严格的告诉他们说哈，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啊，你们所住的地方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工，绝对不能做工啊！好像看起来是很严格的要求，对不对？其实神是爱神的百姓啊，是叫他们经过了六天之后呢，真正的能有一天真正的好好的一个休息。那么他在讲这个节期之前呢，先把这安息日放在前面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下面六天的这个日子啊。下面的七个节期啊，每一个节期里面呢，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安息啊。所以神给我们节期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这个安息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到了第七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这个是主的日子啊。其实呢，我们今天算，我想在属灵上面那算礼拜一我们所说的主日应该是第八天啊，他们的算法上面是从主日到主日啊，这样哎，这个算起来是应该是主日，应该是第八天，所以这是主的日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到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就用这个日子大家一同来聚会啊，一同来聚会。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就告诉他们七日的第一日啊，那么他们就怎么样一同在一起，这个来这个薄饼纪念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主第七天七日的第一日当作是主日，是吧？是属于主的日子啊。那么这个日子要做什么呢？这个日子呢，就是要有圣会啊。所以神定这些休息的日子是大家怎么样一同来聚会啊？哎，一同来聚会。那弟兄姊妹们，那这里的话就很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当我们神的百姓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真正的聚会是聚在主的安息里面的啊。聚会是叫人安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把事情搞错了啊，这个聚会变得不安息，那这个真是，我就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你知道吧？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没有安息了，跑到聚会里面了又没有安息，那这个真是我们比世人更可怜，我们比别人多了一天不安息，是不是啊？所以呢，真正的聚会在主跟前看为实际的一个聚会，是进入这个安息啊。所以我这些年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提啊，我早年刚到这个温哥华服侍的时候，主给我的一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就虽工作亦安息。我们晓得今天哈，这个安息呢是神家的一个记号啊，安息神的家的记号。你说今天教会是神的家，那不是光指着外表的这么一个团体一个聚集说的，它要有真正的安息在里面，它才有神家的实际。如果没有安息在里面的话呢，你只是外表的聚集，是我们常讲这只不过是一个团体，并不具备真正教会的意义。真正教会的意义就是神的家啊，神的家呢就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今天聚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里面所有的重担统统脱落啊，在主面前安息，别人一进到我们聚会里面就安息啊，这个就是对了啊。如果进到我们聚会里也不能安息，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二十年前主给我这个感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能够聚出那个主的这种安息，就定会很吸引人，你知道吧？今天因为人在世界上面非常劳苦啊，如果一进到我们中间，哎呀，他觉得所有的重担都能卸下啊，罪能够被洗净啊，那么能够在主面前得到生命的供应，灵里面有喜乐。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吸不吸引人呢？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定会吸引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人今天到处就是找安息啊，没得安息啊，这个世界 啊。所以主定规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七天就有一天的六日做工，第七天要安息啊。那么并且什么，众人一同安息的神的根基啊。所以呢，这里这个圣会告诉我们，要它有那个实际实质的意义啊。所以下面呢，他讲到这七个节期也是一样，每次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说不仅有安息，还聚出里面的这许多的丰富和恩典来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宣告的是一个圣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七个节期啊，这七个节期呢哈。就是呢，我们先把它简单看一下，就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然后呢，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这里一共有这个七个节期啊。那这七个节期呢，它分成两组啊，分成两组。那么前面的四个呢，这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呢啊，这个是在前半年。就发生的啊，然后呢，后面有三个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呢，那么这是在后半年发生，七月以后啊，七月以后以后发生的。那我们晓得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月历，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阳历是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呢，他们这个第一组在年初的时候的啊，这个呢，大概是从我们现在的阳历上面，大概从三月到六月，是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月历的这个正月啊，犹太人的那个他们的历啊，是那他们的正月是在我们的这个三月啊，然后第二组呢，这四个节期呢啊，那么是从犹太人的月历上面是七月开始。但在我们的月历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九月到十月啊，这个月啊，所以呢，大体上来，一个在前半年，后一个在三个在后半年，四个在前半年啊。那么这个有它的这个用意在这里的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第一组前面的四个节期啊，就着整个时代来讲的话呢，这是已经应验啊。已经应验了，我们后面仔细讲内容就讲到已经应验了。那么第二组的三个节期呢，是还没有应验啊，还没有应验。所以呢，这七个节期呢，也是预言啊，等于是一个预言啊，告诉我们神工作的整个时代的这个情况啊。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开始进入啊这七个节期的内容，我们稍微的来交通一点它里面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啊。那第一个节期呢，就是逾越节啊，这个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这里。那这个逾越节呢，就是在正月十四号，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很清楚啊，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神定的逾越节啊。那么这个逾越节呢，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就当初呢，以色列百姓的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在那里用灭命的天使击杀所有以色列和埃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了。不过以色列的百姓呢，因为他们宰杀羔羊啊，用羔羊涂在门框上，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那就没有击杀以色列人中间的长子啊。那当然这个在新约时代中我们很清楚，这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羊羔啊。那么呢，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使神那个公义的审判呢越过我们。所以我们晓得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用公义审判他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他里面呢，那么这个审判越过去，所以它被称作是逾越，是吧？逾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呢，那个享受我们的主所给我们完成的救恩啊，这是很宝贵的。我想这是永远的纪念啊。所以我每个主日在那里拨饼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个饼和杯啊，我们就想到这是个逾越节的晚餐，是吧？这逾越节的筵席。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在 基督徒的聚集中间第一个重要的聚集就是逾越节啊，就是波饼聚会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波饼聚会呢，乃是圣徒聚会中间的第一聚会啊，最重要的一个聚会，一切所有的事物都根基在这个聚会上面啊。所以波饼聚会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不是教会的许多这个聚会的节目的项目之一，不是的，这乃是我们真诚的因着蒙到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纪念他，来享受他啊。所以我越过越觉得我们的波饼聚会呢，应该要被带到这个实际的里面，那么这个才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圣会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形式的东西去，是吧？今天我们晓得无论基督教天主教都有这个聚会啊，很多都是变成一种形式的东西，那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今天呢告诉我们就说呢，如果我们的波饼聚会具备了逾越节真实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在主面前所有这个聚会在主的跟前就是一个圣会啊，就是神眼中所看为的圣会。所以神所注重是那个真实啊，那个实际，神所注重的不是那个外表的一个作风做法。所以当初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那里做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好像是外面所过的一个节气，对吧？但今天对我们来讲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晓得逾越节这个节气今天是已经应验，2000年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应当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享受。第二个节呢就是无酵节啊，这个呢是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他说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那这个呢啊是接着逾越节的啊，那么这正月十五号一直到21号啊，一共有7天的时间，这个节期一共有7天啊。那个吃无酵饼啊，主教他们神教他们吃无酵饼啊，这个无酵是什么呢？我酵就是一种邪恶，就是一种罪啊。那么并且他们要吃7天啊，吃7天，这就说明了一个基督徒啊，逾越节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啊，从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过着一个无邪恶无罪恶的一个生活，这个叫吃无酵饼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的。从前我们是摆脱不了罪恶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呢？可以摆脱罪恶啊，也应当摆脱罪恶。所以呢，从主耶稣基督成功救赎之后，弟兄姊妹们，教会就应该活在这个无酵节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应当能够享受一种的生活，弟兄姊妹，是一种无罪的一种生活。老实讲，今天世人呢，不管在什么样情况里面，都很难摆脱罪的这个缠绕的，只有基督徒可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真实的经历里面，我们有没有进入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真的主把我们放在他的同在里面，与他有交通的时候，就感觉那个里面的这个圣洁啊，里面的清洁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有过经历的都能明白这个。并且呢，我们晓得哈，这个是特别指的什么呢？指的在聚会的生活中。哎，你发觉一件事情很奇妙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在主跟前的时候哈，哎呀，我们总觉得有一些这个败坏心思意念的很多的搅扰啊，有甚至连祷告时候也是这样，你跪在主面前祷告，这个思想飞扬的不得了，甚至很多污秽败坏的思想都会涌现在里面啊。但是很奇妙，当你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哇，那个感觉不一样，你会感觉到圣洁的多啊，清洁的多啊，对不对呢？像我们有时候祷告聚会，大家一同跪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在那一个时刻的里面了，又感觉整个人呢清洁的多啊。所以呢，他这个无酵节是为着整个聚会啊， 是在聚会生活中享受这种无酵。所以这是很重要啊。他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日和第七日有盛会啊，有盛会，那么中间呢就吃无酵饼啊，这样。那就说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啊，就说呢没有任何肉体的活动了，外面所有一切的活动都要禁止。那么他们在这里呢还要什么献上这个火祭啊，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啊。这个火祭呢我们晓得是神的享受，在前面献祭时我们也讲过，就是火祭神的享受，所以要满足神的要求。那这些呢弟兄姊妹们，老实讲都是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呢所应当注重的一些的性质，一些的原则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要懂得如何聚会的话，你也得把这七个节期啊那么完全的明白，那我们才真正懂得聚会的意义。今天我们晓得聚会不是光你安排一个节目，那么今天安排谁领诗歌谁翻译谁讲道，那么好了我们就开始聚会，这是个聚会了。弟兄姊妹们，如果就是这么个聚会，所以我们的地上教会的很多聚会很麻烦啊。如果你懂得了这个节期的意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知道那个在神跟前的聚会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情况的啊。那么你在聚会里面享受神的安息啊，在聚会的生活里面享受主的救恩，在聚会里面享受主那个无罪生命的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这种的供应，享受在神面前的这种的圣洁啊。的确你会发现即使一个比方说主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聚在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这个人呢比平常要清洁一点，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大注意他了，事实上是这样，因为至少那个时候你整个注意力被主吸引，是吧，被聚会的这个灵带着走的时候，会有一种的满足啊。那我们就晓得在聚会里面呢不仅是我们的满足，你要让神满足啊，要让神得到满足啊啊。今天有好多人聚会呢常常只顾到自己的满足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顾到神的满足。所以我想这个态度上如果有转变的话呢，对我们来聚会也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是来满足神的，你看今天大多数很多基督徒常常就讲说，哎呀我们是空空的来，这个饱饱足足的回去，对不对啊？你就完全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我可怜呢，我今天好像这个主在这里这个开仓涤粮，那么我们呢就在那拿点粮食回去啊，这过这一个礼拜生活，弟兄姊妹，这不对的，这个态度上基本态度上不对的。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你要满足神呐、啊，要到神跟前要献火祭啊，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一个转变，今天我们就聚会说我们的主啊，我巴望今天我来到这里和弟兄姊妹同聚会，首先能叫你得到满足啊，我们为了满足神，所以你这样的灵的预备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圣灵感动，你会祷告尝试，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都是翻过来的啊，因为我们老是要啊要的啊，到神跟前好像都是来求取，这个不是真正的聚会的意义。所以你看在这里哈、啊，这七个节期啊，这每个节期都是告诉我们应当这个怎样在神面前来聚集来享受神的恩典啊。所以在教会蒙了救赎之后呢。啊，这个无酵节就告诉我们要享受在基督里面那种无罪的聚集，啊，特别在神百姓的聚集的里面，不能把罪带进来的，啊，这个叫做这个教，任何的教都不可以带进来的，啊，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啊，主也曾经对门徒们说啊，你们要防备这个撒都干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对不对？啊，我们晓得这个教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的教训，什么教训？在基督之外的教训，任何所人把基督之外的教训带到教会里面，这个就是教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所以产生这么多的难处的，就是人把太多基督之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结果教会变得不纯净，这个一不纯净呢，就在里面会发酵啊。这个发酵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变质了，整个教会的情况就变质了。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在聚会的里面呢，尽量的是供应基督啊，引人在这里敬拜基督，享受基督，亲近基督啊，这是我们知道主建立教会的那个主要目的，也是我聚会的中心的意义啊。所以呢，绝对不能把罪带到聚会的里面啊。甚至我们晓得，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使徒保罗都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就吃喝自己的罪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把罪的东西先在主跟前，你必须先把罪的东西要对付清楚它啊。所以这个聚会是非常对聚会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这种无教节所显出来的聚会的这种光景，是教会今天在地上应有的正常的聚会生活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无教节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逾越节的一个延续了啊。我们把主的救恩啊引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引到我们实际团体的敬拜的情况里面啊。所以这个除教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常常光照我们的，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啊，让我们在神跟前呢，能有一个真实的一种的悔改啊，一真实的认罪，仰望主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啊。这个不仅对我们个人有益处，对整个聚会来讲都是带来大的祝福。所以什么时候在神的百姓中啊，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如果他们把这个教带进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把整个他们的这个圣会就破坏掉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重要的学习啊。那么第三个节期呢啊，就是初熟节啊。初熟节这个呢，是从第九节到十四节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初熟节。那这个初熟节呢啊，他没有讲定这个日子是什么，那大部分的一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初熟节大概就在那个逾越节到这个逾越节到这个无教节的这个期间所有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初熟的意思代表主的复活了啊。像我们晓得主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啊，成功救赎。所以呢，他没有讲这个日期是什么，但是呢是包括在前面的这两个节期的中间的。并且呢，这个呢哈，是当初呢主给他们的一个吩咐呢，是要叫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才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旷野嘛，是吧，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收割了，他们那个时候还在吃玛拿呢，对不对？神预先告诉他们，就将来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当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应该有这个节期。所以这个节期呢，那么是神给他们呢有丰盛收成的一个节期啊。那么神就吩咐他们说呢，要把这个出熟的庄稼呢，这个第一捆呢用来做摇祭啊，在安息日的次日啊，对他们来讲那个时候就第八天啊。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是第八天的话呢，第八天就是什么，就是复活的日子啊，主复活的日子啊。那么在这里哈，我们晓得这个出熟的意思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出熟啊，就是做先锋的啊，那么便是最新鲜的啊，刚刚结出来的果子啊，并且呢是复活的，代表复活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出熟里面的包括的这个这些意义在里面。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呢，这个不是拿这么一只啊，这个禾捆来，那是拿什么，拿一捆啊，一捆。那弟兄姊妹，我们想这一捆呢，也说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啊。主耶稣基督是那一粒麦子结出许多子粒来了，对不对？我们就大家怎么样子被神捆在一起了啊，这一捆呢啊。所以教会也是出熟的果子啊，主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啊。所以呢，主就把这个什么这一捆把它捆起来啊。我们有首诗歌不是唱得很好吗？这个爱的捆绑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把我们这些人捆在一起啊，捆在一起。 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这个因为这个是初熟的这个庄稼啊，这个初熟的庄稼呢，那么就是在它具备有代表性的，因为它不是所有的庄稼，是初熟的庄稼，所以因此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这般人也是代表得胜的原则啊。在教会中总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属灵的经历上面能够走在前头，他们多多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他们能有新鲜活泼的光景，神就把这一捆呢先把它捆起来做个代表，代表整个教会的情形。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并不是地上整个教会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乃是那般得胜的圣徒，他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捆里面也包含这些意义在里面啊。那么他们不仅把这一捆呢要带到祭司的跟前，那把它摇一摇啊，那个摇一摇呢，我们晓得就是一个展示啊，哎，这个就是我们晓得高就是把基督显明出来，是吧？显明给人看，因为你这一摇就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对不对？就叫人注视基督了。所以虽然我们这是一捆的，但是摇一摇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仍旧把注意力是摆在主自己的身上。但在这个初熟节里面啊，他们不仅是要把这个庄稼初熟的庄稼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么使他们可以蒙悦纳啊。那并且呢，他说在这个摇捆的日子呢，还要怎么样，献上这个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羊羔为耶和华为燔祭的。那我们晓得这个献祭，这个燔祭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乃是讲到基督啊永远是神的满足啊。所以他这里一岁的羊羔啊，弟兄姊妹们，是代表什么？代表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永远的记得啊，神所要的弟兄姊妹是上好的，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乃是主的自己。所以我们不能把主之外任何的东西献给神的啊。所以今天你到神跟前来，你必须怎么样，献上那个基督，把基督当作祭物献给神，才能满足神。那意思说，在我们的这个聚会生活中，我们受主的引导啊，所以你主感动你了，你就开口祷告了，是吧？你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主了，是吧？这个我们就等于是把基督献上给神。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特别强调这个一岁的啊，这个一岁的就表示是新鲜的、活泼的灵啊，应当把上好的东西带来归给主。所以我总觉得这里有一些东西跟我们今天聚会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啊。你不能把那个，我们前面讲过，你不能把那个老羊啊，把那些残废的羊啊拿来献祭，这是不行的啊。有的东西你自己都不要了，你们拿来给主啊，这个不行的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多忙碌啊，不管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的事物，让我们能有一个心愿，能把最好的归给神啊，这个永远是我们的心愿。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呢，弟兄姊妹，你的心愿也不能减少啊，因为神所悦纳的是我们的心愿，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要去聚会了，要去服侍了，弟兄姊妹们都得把最好的摆上啊。你不能，我常常讲嘛，你不能把那个今天这个世界已经霸占我们，实在太厉害了啊。我们最好的时间、最有力的精力，通通给世界占去了啊！剩下的都没有多少了。如果我们把那个再拿去弄一些其他事物，到最后剩下没有多少拿来给主，这对主实在是一个不恭敬，也是一个亏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想今天我们能领会，如果我们要把聚会聚得好，你在神跟前需要有准备的。啊，不管哪一个聚会，你的灵都需要是新鲜的，是活泼的。那么带着聚会里面，你看为什么常常有什么感觉，一到聚会里面觉得很沉重了，那个整个聚会的灵很沉重了，因为大家疲惫，你知道吧？这个灵里面就光你疲惫，因为你把精神体力都用完了嘛。到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没力气了，这个那整个聚会的灵的光景就会下沉了啊。所以我们应当把最好的归给神啊。所以 要把那个聚会聚得蛮有这个初熟节的这种味道。弟兄姊妹们，那是新鲜，是活泼的。那我想在这里主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至少中间有一捆是能够拿来摇的。我们感谢主啊，在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呢，就是这一捆拿来摇的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最好早一点我们能到聚会地方来祷告啊，预备我们的心灵，求主在整个聚会里面施恩典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在重要的原则，虽然大体整个情况不行，但至少有一捆在这里能做代表。那么在这里做线上的这个一岁的就是代表这个属灵上的这种新鲜活泼的，我们感谢神呢、啊。今天若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活在神跟前的话呢，哎呀，我想我们今天的光景在神跟前是很难蒙悦纳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永远是新的啊，哎，在对他来讲没有成就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蒙到父神的一个悦纳。所以基督永远是我们在神跟前啊，这个可以使神得到满足的一个祭物。那在这里他不仅是献上一只的一岁的公绵羔啊，并且呢还有铜线的数据，这个铜线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铜线的数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细面，然后呢和什么和那个酒啊，那个奠祭就是指的酒说的。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我们曾经也解释过啊，就在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中永远包含两面啊，一面是用羔羊来做代表的，另外一面来讲什么，是用这个面跟这个酒做代表的啊。那个面和酒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主耶稣基督的牺牲献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呢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上面，不是光有死的一面，也有复活的一面啊，这是两面啊，所以不是一面。所以因此他这里讲的是铜线的数据，就是当你在献羔羊的时候呢，这些是一铜线上同时做祭物的，所以它有两面的意义。所以这个细面跟奠祭代表着基督的复活啊，所引进来的那一个细致美丽的蛮有供应的生命啊。那么呢那个奠祭代表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不光是经历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赎罪，并且我们经历他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供应啊，同时应该在我们身上出现，对啊。所以这个叫铜线啊。那把这个呢作为这个火祭啊，献给神啊。但在十四节那里啊，他有一个吩咐很重要，他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真的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那天才可以吃啊。这里哈、啊、就说呢，很简单的话意思就是，你第一件事你要先满足神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人才得到满足。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聚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一直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光景啊，我们的聚会就没有办法能达到那个更真实的情况里面。今天我就讲，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以一个活在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感觉中，甚至在聚会里也是一样，我们觉得都是要来供应我啊，我们没一个感觉我们在这里要满足神啊。所以因为呢大家都有供应我，所以因此我们的聚会里面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很苛刻的一种要求，甚至对讲台也有要求，你知道吧。今天的讲台要满足我，你看这个散了会，大家心里脸上表情还不错。假如今天这个讲台不能满足啊，那你这个那你惨了，你下来这个大家都是那个脸上没表情啊，这个就是你看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并不懂得这聚会真正的意义，对不对？我们也懂得这聚会的意义啊，因为什么呢，我今天早晨是要来得供应的，我们这个感觉是这样。你没有想到你今天早晨第一件事你要满足神啊，你到神跟前来，你先满足神呐、啊，要让我们的聚会先满足神呐、啊，对不对？所以我常讲说，聚会啊需要有一些真正的敬拜， 所以 这几年我们有的时候、稍微的改变一点情况，就是每次聚会完唱到诗歌，大家最后能够一点敬拜，其实那个还是不够的，你知道吧？应当我们去之前，我们里面就已经准备敬拜。今天我去聚会是为了敬拜神的。我说神啊，第一件事希望你在我们的身上先得到满足啊，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能够献上你所悦纳的祭啊，你先满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无教不这个出手节呢啊，我们晓得他是要把最好的首先先献给神啊。所以你还不可以吃的，你这个，所以无论是饼啊、碎子、新灰子，你都不可以吃，只是等到你怎么样把供物带来献给神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所以他说呢，这个要作为什么呢？作为你们在世世代代的、永远的一个定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是感谢神啊。神借他的话呢，若不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些的灵力深处的一种开启的话呢，我们实在是以为今天我们会侍奉神，以为我们在这里会聚，我们甚至连聚会也不会聚，老实讲，大家以为是聚会啊，就是弄个时间大家来在一起唱唱诗歌，这个交通，这个就叫聚会了啊，这不是神心中所要的聚会，我们没有聚出那个真正聚会的意义出来。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间呢，从头一个世纪使徒们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们每一次的聚会，他们聚在主跟前的时候，他们都具备着当初旧约圣经中间圣徒们在神跟前聚会的这些节气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等到后来呢，大家的眼目从那个聚会的那个本身呢，从主的身上转到那个教会的这些组织的这些东西上去的时候呢，第二个世纪教父的时代，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就开始滑落，滑到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所以下面就带进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啊。那个一千年黑暗时期，在欧洲这些圣徒们有没有聚，还是有聚会的，但聚的是一个完全不是神心目中所要的聚会，那是一个宗教的聚集了，变成死而又死的啊。所以后来引起了西方的这些的有智慧的有头脑的人起来反对啊，他们是写书信的棒打基督教啊，这个就说是完全骗人的，欺骗人的啊，你这种这些什么神父啊，这些祭司们搞这些东西，都是在那玩弄这些人的啊，我们现在这些人呢，我们不要让你那个随便的捉弄我们。所以我们晓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落，神当初心意不是这一个，对不对？你看看你读这个利未记，你看到这些节期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把他的百姓聚在一起，那个聚的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晓得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啊，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就讲到，他说我们是要到主那里去聚集，并且那个聚集是什么？是真的聚会啊，那就是包含了这里所有节气一切所有的意义在里面。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所渴望是什么？神在地上做一点恢复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真正懂得一点聚会的意义，弟兄姊妹，而能回到这个聚会的这个真实的情况的里面。我们不在乎外表的形式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在乎那个里面有没有那个真正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才是今天主要我们在主跟前所追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节期是很重要的啊。我也知道这个节期在预表上面不太容易读啊，不太容易读，但是至少我想我们要读出一点这些方面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和原则，我们可以在神的跟前呢这个来运用。所以盼望啊，我想今天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只讲到出头节这三个节期，因为这三个节期都是在正月里面啊所有的三个节期啊。那么这个在犹太人来讲是正月呢，就是一年的起头啊。那意思说呢，他们如果从时间聚会的时间起头，就应该首先就应该进入这三个节气里面所具备的内容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盼望至少主让我们先首先能领会这三个节气的意义。第一个，你要有安息啊，我们进到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安息，里面非常的安息啊。那么呢，我们 也求主用血洁净我们，我们要过着一个无罪的一种聚会生活，绝不容许世界，绝不容许任何基督之外的东西，甚至许多败坏罪恶的东西进到神的百姓当中。那么这样讲的话，我们会问说，那么有的人犯罪的人来进来聚会，你怎么办？你把他赶出去，你也不能赶出去，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乃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人，至少我们的心，我们晓得这个不是指的外面的东西说的，教会接纳所有的罪人来，对不对？但是他进到这个聚会里面来说，他能感觉到一种的气氛，这个地方是无教的。我们要聚出这种气氛，给人感觉到这里是圣洁的，在这里是没有人的肉体的东西，是没有世界的东西的，只有基督在这里被高举的啊。所以并不是说那么一些罪人就不能进到聚会里面来了啊。我想我们懂得这个，我们聚出这个无教节的这个气氛。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初熟节的气氛啊，在这里总是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呢，虽然不是大体上的情况能够出现这种情形，但至少在这里有一般弟兄姊妹们啊，最好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我们整个教会就是那一捆，那就宝贝了啊！你这是我们的见证呢，对不对？我们这一捆弟兄姊妹们是出手的，他们对主是有经历的啊，他们对主有新鲜活泼的经历，并且活在主复活的生命的大能里面的。他们这一捆呢，就怎么在神的跟前啊，首先来满足神的要求。那么在这里呢，也能看见主的救恩跟复活生命的那个面和酒所代表的意义啊，显在聚会当中。我想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上对主的认识上能有一点稍微的转变啊。我们的聚会第一件事情要满足神，要满足神啊！我想我们如果这个意念上情况转变的话呢，对我们整个聚会的这个情况来讲，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呀，我希望主借着这些话呢，哈，能够对我们能做略微一点的开启，也叫我们能懂得今天教会在地上聚会那个真实的意义，我们也渴望主在今天在地上，在我们中间哈、能够稍稍有一点点的恢复。我想那个是叫主的心是非常得到满足。我想我们也定规有更多的祝福啊，神的祝福会领到。好，我想晚上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呀，我们做一点祷告。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虽然我们对你的话语不能够完全透亮的认识，但今天晚上你也借着这些话略略的给我们一点的开启。主，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更知道你把你的百姓聚在一起，主那个教会聚会真实的意义。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在这些年间，主啊，愿你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外面的光景，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虚晃，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无知。主啊，把我们摆在你真实的面光中，好叫我们所有的聚集，主啊，不仅能聚出那个真正的意义使神满足，也聚得叫我们邻里得到宝足。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要赏赐给所有相信你的人。主啊，愿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聚将来在天上所要聚的会。主啊，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主，当你的话略略的开启我们，我们里面实在渴望，实在渴慕能进入这样的光景。我们也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样的光景。主，我们为着你把这些话给我们，我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主，你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
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主，因为我们实在是
主
我们不知道你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合你心意的敬拜。主，若你不来教我们，
主啊，
知道，主，我们谢谢你， 你是父亲，主啊，主，你实在是乐意教导你的儿女。
阿门。
阿门。谢谢主，把那个安息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是的，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天天
亲爱的主啊，
要为这个安息来感谢主。
阿门。
我们也谢谢你，主，我们心中实在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主，愿我们的生命，主，真是像你在那个无酵节所赐给我们的
主啊，
一个没有罪的生命，
主
啊，里面
主啊，
这样的渴慕，一个没有罪的生命，主，我们更渴慕，主，能够成为那个初熟的果子，
主啊，是的，
你的话里一再的向我们说，主，在那里要有生者，我要首先得着。和你的心意，
主啊，是的，
圣者带入全体的恢复，
阿门。
我的心再一次的仰望你，盼望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渴慕，
赞美你，
愿我们成为你初熟的灵魂，
阿门。
愿在那灵魂里有份，
阿门。
谢谢你，主，你实在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感谢主。
再一次的在这新年的祈祷。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
坚
定我们的信心。实在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主啊，你是何等的有智慧，如你安排，对这样的美丽，充满了意义。
是。
感谢在这些节气中，我们看见我们神的恩惠和慈爱，
主啊，
我也看见你伟大的智慧的安排。
Amen。
主啊，愿我们都能够在聚会中是在得享所有一切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
Amen。
有安息，
是是，
有圣洁，有复活，有满了高油的祝福。
Amen。
有得胜，有主的同在，最完全的得了胜。
亲爱的主啊，
主
啊，谢谢你，
是世人所不能给我们的，就在基督耶稣里，在你圣名的会中，主啊，我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祝福。
阿门。
我们实在服服向你敬拜，主啊，祝福教会，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只是每个聚会都把这些的意义能够聚出来，都能够让弟兄姊妹享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入你所要我们的那一个真实的奉献，真实的聚集。
主
啊，感谢你，
是的，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